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感谢主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王明道先生的自传《五十年来》第七章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，帮助他。从我订婚以后，母亲和姐姐对我有了成见，我还一点都不晓得，许多话在我是无意说的，母亲和姐姐却有意听了去，然后在那里猜疑揣测，事情便越来越恶化。不过妻没有到我家以前，姐姐因为爱我不肯发作，即使妻一进门，姐姐就顾不得我，便一起发作出来了。到底母亲还是特别爱儿子，许多时候姐姐吵闹，母亲怕使我难过，便起来拦阻她。姐姐又说母亲袒护我们，同母亲吵闹。我看见这种情形，真是苦痛到极点。感谢神，在患难中还有他丰盛的恩惠。妻在家中虽然遭遇了这些试炼，她从来没有发过怨言，因为她知道她进入这个环境是神亲自带领的，并且她常常安慰我，劝导我。她还不满20周岁，陪了丈夫到一个离开自己的家3000里远的地方来，除了丈夫以外没有一个近人，忽然遭遇到这种风波，按常理说她应当比我更痛苦得多，但她用一种很镇静的心情和态度应付这一切试炼，这样一来我就少受了许多痛苦。如果母亲和姐姐误会我，妻再向我发怨言，那岂不更难受了吗？如今她不但不向我发怨言，反倒时常安慰我，劝导我，当然我的试炼就轻得多了。有一个很长的时期，我与妻总是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，不知道姐姐什么时候会忽然生起气来，我们十分谨慎，不敢多说话，还不晓得会因着哪一句话引起误会来。我们有时从外面回家，一进胡同口，心情就紧张起来。我每逢从远处工作回来，出了火车站以后，坐在人力车上，心中就忐忑不安，不知道一进家门会听见什么声音，会看见什么脸色。我们苦，姐姐更苦，一个人常凭自己的揣测判断事情，就这样常常自己吃苦，又使别人吃苦。我出远门的时候，妻无论在家中受什么委屈，到我回来他总不对我诉苦。有时我听见姐姐无理的话语，心中忍受不住，妻就对我说，我们不要怪罪姐姐，她并不是明知道我没有错处故意同我作难，在她眼中看看我实在不好，当然难怪她要对我不满意。如果我处在她的地位，我也会生气的。世界上无缘无故欺负人的实在没有几个。他这样一说，当然减消了我心中的不平和怒气。有时他听见姐姐生气，在里院大声说话，他在外院就自己小声唱赞美诗，免得自己听见不适宜的话，不能得胜，以致被激动。他从来不与姐姐顶嘴，他说，如果我同姐姐冲突起来，将来怎样再同处呢？既然大家还必须一同过日子，就不要逞一时的不快，一致伤了和气。更感谢神的，就是我们那只有几岁的儿子，在祖母、姑母与父母中间从来不传一句话，他在祖母、姑母那里无论听见什么都不对我们说， 他也不在祖母和姑母面前提说父母所说的话，或我们所做的任何事。当然，我们也不从他口中询问什么。有时姑母问他关乎我们的事，他就提别的事把话岔开。如果姑母再追问他，他便嬉笑着回答说：“我不管，我不管。”这个小孩子从来没有在家庭中挑起过任何事端，这些事都是神在试炼中赐给我们的特恩。七，最初受这些难为，心中自然也感觉不舒服，也曾流过不少眼泪，但他始终深信，凡所遭遇的，没有一样事不是经过慈爱的父神的允许。神既然许可他的孩子受苦，一定因为有许多的功课是他必须学习的，所以他靠着主能克制自己，不敢任性发作脾气。经过长时期的磨练以后，他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，对神的心意也就更多明白一些。我们在家庭里遭遇的试炼中，最严重的有以下的两次。1931年春季，妻患了极重的咳嗽，并且全身无力，到协和医院去诊室，发现是肺积水，而且两个肺间都有结核的现象，情形一日比一日严重。我又常出外做工，他带了一个不足2周岁的孩子，家庭中又不能快快乐乐地度日，医生嘱咐他换地休养一些日子，母亲和姐姐却认为其托辞患病，要离开家。我在4月10日同期再到协和医院诊查，医生说确是肺病，至少需要休息几个月之久，又说如果不及早治疗，可能有性命的危险，并问我能否送他入疗养院。我回到家中，对母亲和姐姐述说诊查的经过，他们坚决认为妻并没有肺病，不过是想到外面去。姐姐还对我生气，他们说他们没有到医院去，谁知道诊查的是什么结果。我请他们到医院去见医生询问一下，他们又说他们没有时间去，这时把我急得无法形容。过几日，我又陪妻到德国医院照了一张胸部 X 光相片，把片子拿回家去给母亲和姐姐看，他们又说他们看不明白，意思似乎是说我同妻合伙欺骗他们。我靠着神夸一句口，凡是与我熟识的人都信我所说的话，我告诉他们一件事，他们绝不怀疑我，绝不再问我这件事是否真实。母亲和姐姐本来也这样信任我，及至我结婚以后，他们经常不信我的话，这实在使我的心中痛苦的难以形容。比这更令我难过的是，妻病到这种地步，母亲和姐姐竟认为她没有病，不容许她外出疗养。如果我强送她到外面去，就会惹起不堪设想的风波。在我作难的时候，我与外边所定领会的日子临近了，只好忍着心出了门，把有病的妻子丢在家里。5月中旬在黄县工作的时候，那里的教会请求我夏季再到黄县讲道，我告诉他们说家中有病人，因此不敢允诺。他们一听说我的妻子患病需要休养，便请我带妻到黄县去住些日子，他们中间一位姊妹愿意负责接待。6月6日我回到北京，又费了许多唇舌才把妻带了出来。他一连在黄县住了4个月，11月初随我由山东南下 到杭州住了一年多，身体经过长期的休养，大见好转。1932年12月中旬，和我一同回到北京。1934年夏，岳父患胃癌，病情严重，由杭州到上海搁置，恐怕发生危险。主内兄来信告知病况，希望妻回去看视一下。当我把这信给母亲看的时候，姐姐气愤愤地说：“我还要到上海和杭州去游玩一次呢。”她的意思是说，岳父并没有病，不过是内兄写一些假话，好叫妻回南方去游玩一些日子。那时那种表情真令人无法忍受。我说，父亲病危，女儿当然应该回家看视。以后我们争论了几句，姐姐跳起来喊道：“我要拿刀杀人。”当然姐姐不会也不敢杀人，但她生起气来，什么可怕的话都能说得出来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心中焦急万分。岳父病危，妻不能回去看视，我对不住岳父。我送妻走呢，姐姐又闹着不许她走。如果我不顾母亲和姐姐，强送妻走，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。但我又不忍这样待母亲和姐姐。我焦急到一个地步，竟想要自杀。如果不是我自己做见证，岳者大约绝不会想我也起过自杀的念头。由此可以想见我当时的作难和痛苦了。后来金兄由上海来信说，岳父的棺木已经由杭州运到上海，如果妻不快些回去，恐怕父女不能见面，要成为一生抱憾的事。我把这信给母亲看，母亲怕我会急出什么变故来，才允许我们走。我便在得信10天以后，同妻离京南下往上海。当我们临走以前，姐姐还负气早早地出门，不和我们见面。但我们到上海以后，姐姐又给我来信，说她在街上看见我同妻坐车往车站去，想招呼我又不肯。到我们走了以后，她因为使我难受，心中痛苦起来，并说她那样待我实在对不住我。姐姐始终爱我，但因为她对其怀疑，所以她心中便愤愤不平。即使她得着岳父逝世的布告，她才信我们并没有欺骗她。当我们回来以后，她什么也没有表示，她对妻的态度却比以前好得多了。我们一点不恨姐姐，也不怪罪她，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，疑心病。一个病人无论有什么对不起人的事，人都肯原谅他。我们看姐姐就是一个病人，她的疑心病害得她好苦，使她度了多年苦痛的生活。岳者中间如果有常怀疑人的，请你们速速悔悟，把这害你的重病带到神面前来求医治，免得自己吃苦，还使别人吃苦。我和妻结婚以后过了1-2年，彼此之间便发生了摩擦，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性情在几点上大不相同。我喜欢凡事整齐有秩序，他却在许多事上漫不经心。当我未结婚以前，我能在夜间不燃灯，随手取一切常用的东西，因为我放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地方，他却把东西随手乱放。就是在白天要取一样东西，也必须费很长的时间东寻西找。我早晨把屋子布置得整整齐齐，不到午间就会看见 到处都摊放着东西。他也不是不清理屋子，但必须等他高兴的时候，便大大清理一阵。不多时候，他又弄乱了。我却喜欢每日随时清理，使屋子、院子从早到晚总是清洁整齐的。我一看见屋子里甚物凌乱，就立时心中烦躁。有时我下手清理，也有时就生气吵闹，他仍不改变他的作风，这使我更加生气。直到今日，妻在这件事上仍是没有什么改变，我却很少因此对他生气了。我最珍爱书籍，有人毁坏我的别的东西，也许我还不很难受，唯独毁损我的书籍，真是我最难忍受的事。妻却认为既可以花钱给孩子买玩具、订画报，若是孩子喜欢看书，就随手拿几本书给他玩耍，又有什么不可？因此他常拿我的书给孩子翻弄。有一次，他把我的一本全国分省地图给我们那几岁的儿子玩，竟被他撕掉了一页，惹我生了一次大气。在另一点上，我们两个人的性情也完全相反。我对一切事都十分谨慎，不愿意弄出一点错误，妻却粗心大意。我每次写完一封信，至少总要细看一遍，然后寄出去。重要的信有时看两三遍才去复邮，他写完一封信一遍不看就寄出去，因此在他寄给别人的信中常有错字或遗漏的字。当他结婚以前在杭州的时候，有一次写好一封信装在信封里，封好口，贴足邮票，但在信封上并没有写一个字，便把他和另一封信一起投在邮筒里。因为那个邮筒离他所住的地方很近，他家中又常有信投邮，因此邮差开出这封信以后，就拿他来问是不是他家中寄出的。这时他才发现没有在信封上写字。我们结婚以后，有一次某处寄来一封快信，要我去讲道，信中附了贴足快递回信邮资的信封，请我快寄回信。那时我正在外省工作，这封信竟被他大意搁置起来，既未给我转去，也未给他们回信。等我回来发现了这封信，已经过了他们所定的日期一两个月之久，害得我不但对人失礼，而且慢了人的事，只好写信说明原因，同人道歉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外省工作，得着他的来信，说几天以前转来了三封信，但我一封也没有收件。到我回家以后，问他是否确已转去，他说清楚记得在这三封信的信封上都写了改寄的地址。当时我就认为这三封信一定是在邮途中遗失了。不料过了一些日子，我竟在家中缝纫机后面把这三封信找到。我常为这一类的事发急生气，结果是什么呢？发急生气不但与事无补，而且倒弄出许多的不平安，渐渐我也就不发急生气了。有一次发生了以下的一件趣事。妻赶着要去聚会，出门的时候顺便把一双旧皮鞋带到鞋匠那里修理，他拿了一个纸包交给鞋匠，转身就要走，但鞋匠要打开看一看该怎样修理。他说哪里损坏就修理哪里好了，我急忙要走，你自己看吧。他还没有走出几步，鞋匠把他喊了回来。原来鞋匠打开纸包看的时候，发现里面并不是皮鞋，乃是三只咸猪蹄儿，那是他的母亲 从杭州寄给他的。他粗心大意竟到这种地步，几乎令人不能置信。以我这样一个特别谨慎的人，神竟用这样的一个妻子来磨练我，这是多么奇妙啊！